在这个环节里呢，素琴再次的欢迎啊，黄医生还有黄博士，另外两位老师就是赵老师和陈老师，在我们当中分享啊，各位好吗？
大家好，
大家好。
嗯，非常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让三位专业的辅导老师能够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很感恩。我们要赶快把握机会，素琴也盼望收听这个节目的每一位爸爸妈妈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当你听完了有一些意见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来信跟我们交流。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访问一下黄博士。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问到，他说他的孩子呢在学校里面念书，这个孩子在念书的时候呢，就是集中力不集中，上课不听话，这样的孩子，我们父母怎么帮助他呢？
我觉得那个课室里面那个环境很重要，所以特别是有些孩子他有这些需要，他的集中力不足，可能需要老师和家长合作，了解孩子怎么样是对他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学习的环境，就在课室就有做成这样的环境，拉开让他分心的东西，
是
还通常那个教师也可以学习一些方法，可以更多适合他的活动，给孩子有参与的机会，好像可以给他有些是帮助老师
就是让他参与，就是让他做一些比如说班长一样的这样的活动，你去帮我拿一个本书来，让他参与在当中。
对，
也
同时我们做家长或是做老师，我们需要认识孩子他们学习的方式，他们学习的 style， 那个学习的风格不一样的，
是
有些孩子他们需要活动才可以学习，有些孩子他们可以听就可以学习，有些孩子他们需要解书，有些孩子他们需要看，这是他们学习哪个方式，所以作为家长和老师，我们要了解他们怎么样学习对他们是最有效的，
有效的方法对孩子最有效，因为每个孩子的学习的情况不一样，像刚才黄医生你说有的孩子是需要看，有的孩子呢是需要就是听，这样
比较多男孩子他们需要从活动中学习，
从活动当中学习，
跟女孩子不一样，
这个性格上面我们也要去认识，
所以一般女孩子他们比较容易留心听，所以你讲许多许多他们也可以留心听，但是男孩子不一样，他们可能听三分钟之后已经他们想其他的事情，他们已经开始分心，透过活动可以帮他们，可以集中他们，他们学习那个能力，
是所以老师跟这个家长的沟通是非常重要，对吧？
对，
还
是老师应该比较多担心的，所以你按孩子的需要可以可以计划哪的课时里哪些活动，你怎么样教他？
是用一些不同的活动来教他。
还有的现在是一个很笼统的想法，他在所有汉江的只有这样所有的父母，他也不能集中。但是我在想，可能是某一些的父母。
科目就是某一些的科目，
某一是不是全包的，所以我们要找去他是什么的，对他来说是他喜欢一点
有兴趣的，
有兴趣的有什么是他没有兴趣的，你然后就问一问孩子，他为什么这个他没有问题，这个他有问题，让他讲出什么是他的困难，
他的难处在哪里？
对，还有呢，帮他自己想一定有方法， 怎么帮自己在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他怎么帮自己、
嗯、是
他们
就是
又是
要嗯就是认识孩子这个他可能不是每个科目都是功课不好
对
某一个科目不好的时候你要找出原因来然后帮助他
还有的让孩子知道他是父母他是比较好一点的、
嗯、
都给他的鼓励、
嗯、
都在哪方面的发展、
嗯、
那个他不是太好的就跟他就近让他知道这
尽力量就可以
了对
了、嗯、
就不要全的就
一定要求
的
他特别的好这样就是说让他能够发挥自己有兴趣的科目在那一方面给他一些鼓励、
嗯、
对现在在北美啊、嗯、我们叫我们的中心不是老师
嗯
不是要教他什么我们的中心而是学生
学生
所以我们要从学生他的需要开始、
嗯、
要从他的兴趣开始
嗯
所以这样那个效果就比较好一点
嗯嗯看那个孩子他在兴趣是哪一方面然后鼓励他在这一方面好好的学习
嗯,
对
嗯
通常最有效的学习就是从学生开始的
从学生开始 嗯, 嗯有一些父母亲呢他担心就是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呢很多父母亲他们都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回家一面做功课呢一面打电话或者同时他做几件事情那父母亲就很担心就很着急你到底能把功课做好吗那父母很希望他专心的做一样功课那这样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们通常会见的因为现在学生他们一方面要做功课另一方面他们要和他们的朋友聊聊
交流
交流
对
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叫 multitask 一心多用
嗯
通常这样做的时候会有影响就是他们功课会受影响、
嗯、
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可以完成功课
嗯、所以就是这样去念书的话一定会受影响的时候我们父母怎么样去帮助孩子、
嗯、
不要一心多用呢
通常就在乎他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嗯、
所以那个底线就是这样如果他读书的时候他用脑部某一部分但是他跟他朋友聊天的时候、
嗯、
可以用脑部另外一部分对他影响就不大，
不是很大。
如果他有同样脑部的同一个部分要做
同样
一件事情，那么对他的更大的影响。
哦，就是说，他
是如果他听音乐，
音乐
做功课，可能这影响不大。
哦，对对。
但是如果他有解决问题你又问他什么什么计划，那么他就不可以处理，也同样要那个前脑的运作。
嗯，那我们怎么鼓励孩子？就是说，如果是他现在在就是做功课，另外他在那里听音乐的话，这个是刚才黄医生你说是没有问题的。
嗯，通常没问题。
通常没问题，就是我们父母也不用太紧张，反正他能够做好他的功课。如果他今天一面做功课，但是又同样的一个头脑又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影响学习的话，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呢？
那么我们做家长就又给他一些规则，限制他们，你完成这件事才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他们你要把你应该做的功课先弄好了，然后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对，
这个从小要训练他们分配时间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同时家长可以给他一些奖励，如果他可以专心完成他的功课，那么他可以跟他朋友聊聊可能去所以这些奖励。
是的，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问，他说老师跟父母亲该如何的来表扬或者是批评他的孩子，怎么样做才能够对孩子好，比如说他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鼓励他，他做得不好的时候怎么样批评他呢？这个父母亲就不懂得怎么样去表扬这个孩子了。
通常一般的华人的父母很怕很怕赞坏了孩子，
称赞孩子，
称赞孩子，因为他们的恐惧就是称赞太多的时候，会孩子 反而变坏。
变坏了。
嗯。
其实科学上没有这么的证据啊，如果你这样想孩子过多他会变坏。通常我们见的个案孩子很多很多的问题是因为家长没有
称赞
他们，没有留意他们，没有鼓励他们，
对，
所以是相反的。
嗯，
好，
所以要多一点的鼓励我们的孩子。
对对，而且我们鼓励他不是他要完成一件事才鼓励他，而是我们鼓励他是因为他的努力，我们看到他付出，他有他努力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赞赏他，已经可以鼓励他，我看你做这件事你非常用心，你非常用力去完成，
所以看那个过程啊，而不是他的结果，
对
不对？我们做父母要学的就是看到孩子他肯努力的过程，就算他努力了，但是他的那个结果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鼓励他，称赞他。
还有呢，我想就是我们把握那个机会，看到他已经有一些改善了，然后我们就马上的
给他一些称赞。
对，对，不要等啊。还有呢，就是不要将孩子跟其他的孩子比较。你做的比那个谁的孩子好。不用啊，因为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嘛。
对对。
所以就是按照他的能力，他的努力，就给他一些奖励啊，还是语言的称赞啊等等。
给人鼓励，不要太吝惜。人生如云烟，转眼就会逝去。当成好时机，主动去给予，不要躲一旁，等着人给你。也许就在这时刻，你的好友正离你而去，也许就在下一瞬间，你也即将随他而去。宇宙充满了生命，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凡事都有他的旨意，何不换个角度来比。多给人鼓励，不要太吝惜。人生如云烟，转眼就会逝去。当成好时机，主动去给予，不要坐一旁，等着人给你。
有时比较困难就是孩子犯错的时候啊，他做的不好，那么作为父母怎么样告诉他。所以我觉得心经一句话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对
对
啊，所以作为父母我们先要孩子感觉到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接纳啊，我们对他的关心，然后再照到他哈，这里你可以怎么样改善？
对，
就是用爱跟真诚的心来对待孩子，
对，
让他感受到你是真正的去爱他，为了他好，所以才管教他。
对，同样父母也要注意，我们教训他们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
教训孩子，管教孩子的时候，自己的情绪
是非常重要哈。如果我们表达情绪是发脾气啊，对他不满，对他希望，那么哪个教训的效果不好？
就是
如果我们先可以去冷静一点，我们可以用爱心哈，那么这样那个教训的效果比较好。
嗯，就是说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自己的情绪要特别留意。嗯，是，这个情绪呢会影响孩子，因为之前我们也讲了互相影响嘛。但是当你心情不开心，我发现有的很多父母亲呢，他呢就是像刚才赵老师所说的，没有及时的回应孩子做得好，没有立刻称赞他，或者是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也没有立刻的告诉他，就是一直压在心里面，一直攒攒，最后呢孩子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一下子爆发，全部就拿出来，那孩子就会觉得哎，无辜的，为什么你会这么不开心这样。
所以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当家长要教训孩子的时候，不可用你又用我，所以不是你怎么样错，你怎么样做的不好啊？我要用我，我担心你，我关心你。当你做错的时候，我希望，我难过。所以用我的时候，孩子就感觉到你对他的关心，你的爱，然后你再可以教他。
哦，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不用你啊，而是用我，我心里面很担心，
我很爱你，所以我见到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所以孩子就感觉到你爱他，如果成人也是一样啊，如果你做错事的时候我就哄告你啊，你又怎么样你又怎么样，你不容易受的，
对方不容易接受嘛，因为在指责控告对方，所以
孩子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用爱心告诉他，当你做错的时候我也会伤心，我也会担心，所以他们就感觉到他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是爱他们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太多的时候我们管教孩子呢，我们都会很快的冲口，就是说你看你怎么怎么样，你指我怎么怎么样，因为你的缘故怎么怎么样，但是黄医生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从我开始，就是我心里面难过，我会怎么怎么样，让孩子他知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父母亲那个感受是很重要的，
这个也是那个成人那个自我管理的一部分，就是我为我自己的行为我的情绪负责，我告诉你因为你这样的行动我引起我有什么感受，我有什么后果，但是呢不是一个责备的那种的语气
口气、
对，就是骂他你不好啊，你怎么怎么不好啊，这个鼓励不到那个孩子的，反而令他很那个失望啊，很灰心啊，这样，所以就是父母也是一个榜样嘛，
对，
让孩子学习我怎么表达自己的感受。
通常当父母可以用我的时候，其实给孩子很好的榜样，
是
他实质直接教导孩子怎么样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怎么为自己的需要负责任，
很好的一个提醒跟教导，我觉得孩子是从父母的身上去学功课，所以刚才就是讲到这个，当我们自己先把自己的情绪管理好，表达的清楚的时候呢，孩子也会哈。所以我觉得这座教养孩子呢，我们父母亲其实也有很多功课在当中学习啊，也能够成长。
对，所以许多研究给我们知道，父母在孩子生命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有许多课程就是教父母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母，
就是黄博士你有一些课程是专门教导父母亲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父母，
对，所以我们的课程有几个特色，就是我们是基于圣经的教导，
从圣经的教导里面
开始，
然
后我们也有最新科学的研究，
用科学的角度去看，
因为这方面 有许多科学的研究帮我们，怎么样做好的父母。
是是。
然后我们也是有我们的课程都是已经有许多金句是有效的，所以参加者经过这个课程他们有很大的改变。
嗯，可以请黄博士介绍一下你这个课程吗？就是让父母亲怎么样做好这个父母的这个角色。嗯，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课程是给零到六岁孩子的父母，
是
因为当孩子还是幼年的时候，父母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影响他们。
对，
我们知道这段时期他们老的和成长是最快的，
脑子的成长，小孩零岁到六岁是吗？
对，
好，那个脑的成长是最快的。
嗯，
所以作为父母我们对他有特别的影响。
嗯，
所以我们训练父母做愚老的父母，这培育孩子老有健康成长的父母。
嗯嗯，
所以我们教家长他们可以扮演什么的角色，
嗯，
照到他，安慰他，陪伴他，做他们的朋友。
嗯，
然后我们也教父母帮他们去认识孩子健康的成长。
是，
作为父母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有健康的成长。
嗯嗯，
无论身体上、心理上、社交上、言语上都有健康的成长。然后我们教父母最有效的管教的工具。
嗯，
最后我们也有跟父母分享有许多的资源。
嗯，
我们邀请不同的专家来跟他们分享解答他们的问题。
哦，
我们邀请有家庭医生，我们邀请有儿科医生。
嗯，
我们邀请有中医，我们邀请有营养师，有牙医。
嗯，
有儿童的教师。
嗯，
有药剂师，所以许多的专家，他们来特别来答家长对孩子的问题，
解答他们的问题。
对。
嗯嗯，那我想请问一下黄博士，您是一位医生嘛，对不对？
嗯，
是医生也是辅导专家。那刚才讲到孩子零岁到六岁的时候，这个脑部他们的发展是最重要的时期。那如果是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做母亲的，你会不会就是鼓励做父母的、做妈妈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全时间的去照顾他呢？
这在乎母亲是否开心的、很快乐的照顾孩子。
嗯，
如果母亲的妻子不开心，自己觉得很痛苦，那么对孩子那个影响是负面的影响。
就算是你不工作在家，也是对孩子是负面的影响。
好，如果你自己心情不好，
不好，
好，如果你可以很开心的留在家，那么对孩子就有一个正面的影响。
是是，因为最近呢，我一连听到两位听众朋友都是知识分子，也是从北京打电话来的年轻的妈妈。
嗯，
那当他们有了小孩子但是又要放下工作的时候，他的挣扎是非常非常大。
嗯，
所以他就不知道是要继续的工作呢，还是回到家里面就是照顾孩子。
嗯，
所以刚才黄医生、黄博士你的提醒非常重要，就是说
嗯，
在乎母亲他是不是很享受在家照顾孩子。
对对，所以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也很重要。
嗯，
如果母亲在家照顾孩子的时候整天想到他放弃了什么，他放弃他的工作他放弃了他的前途他放弃了事业那么对孩子不好。
嗯
，因为他对孩子就很容易失望。
对，
很多要求，很多不满。
嗯，
那么就很容易影响他们的亲子的关系。
是是
，如果他觉得，孩子很重要很有价值，我甘心放弃一切为孩子，他可以 很开心很快乐的做母亲，那么 对孩子比较好。
嗯，就是一定要甘心乐意的放下一切来照顾孩子
，
这样才能够对孩子有正面的影响。
对基督徒的父母我觉得 当你成为父母 的时候，这是神给你一个特别的呼召，特别的责任啊，所以我们要向神忠心。
好，非常谢谢黄博士的教导，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父母亲听了以后呢，也有很大的启发，也有很大的帮助。但愿我们收音机旁边每一位做爸爸妈妈的，让我们好好的去照顾我们的孩子，也别忘了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要好好的依靠神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谢谢。